一会儿给我手势就好。好好。好，弟兄姐妹们，主日平安。那今天是我们以弗所书的第20课，我们今天所要讲的经文是以弗所书5章的21节到第6章的第4节。我先念一下经文，然后我们再一起祷告。那以弗所书5章21节，又当存敬畏基督的心，彼此顺服。你们做妻子的，当顺服自己的丈夫，如同顺服主。因为丈夫是妻子的头，如同基督是教会的头，他又是教会全体的救主。教会怎样顺服基督，妻子也要怎样凡事顺服丈夫。你们做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正如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要用水借着道把教会洗净，成为圣洁，可以献给自己，做个荣耀的教会，毫无玷污、皱纹等类的病，乃是圣洁没有瑕疵的。丈夫也当照样爱妻子，如同爱自己的身子。爱妻子便是爱自己了。从来没有人恨恶自己的身子，总是保养顾惜，正像基督待教会一样。因为我们是他身上的肢体。为这缘故，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这是极大的奥秘，但我是指着基督和教会说的。然而你们个人都当爱妻子，如同爱自己一样，妻子也当敬重她的丈夫。你们做儿女的，要在主里听从父母，这是理所当然的。要孝敬父母，使你得福在世长寿，这是第一条带应许的诫命。你们做父亲的，不要惹儿女的气，只要照着主的教训和警戒养育他们。我们一起来主面前祷告。爱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感谢主，你赐将你的话语赐给我们。真的是主啊，真是在这圣洁的生命当中，主你给我们指示，我们感谢你。真愿你的话语也真的是能够塑造我们，真是指导我们该如何去在世上过一个荣耀你的生命。就求你与我们同在，我们这样祷告是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那今天的经文的主题呢，是集中在家庭的方面，就是我刚才念的从以弗所书第五章的21节一直到第六章的第四节。那今天的这段经文呢，也同样其实是连接我们上节课所讲的经文。上节课最后的部分我们提到了要被圣灵充满。那在此之前呢，在这个之前呢，提到的是不要做愚昧人，要爱惜光阴。我们要知道自己走在哪一条路上，不要让我们所用的时间用在毫无价值的事情上。追随世界就是毫无价值的事情。那这些是只有被圣灵所带领的人才能够做智慧人，而不做愚昧人。那这些都不是人凭自己做的，就算有不认识神的人尝试去效法这些，他们凭着肉身也是不能做到的。因为只有被圣灵带领的才能走在这个方向。同样，今天我们看到的经文，关于这些家庭的经文，从第五章的21节，那这一点呢，也是只有当人被圣灵所充满的时候才能够活出来的。那让我们来看第21节的经文，这些经文很短。又当存敬畏基督的心，彼此顺服。那21节就是人被圣灵充满所展现的一个特征，就是彼此的顺服。那说到彼此顺服，我想大家可能刚看到这段经文的时候会有一个疑问，就是如果当圣经说彼此顺服，那么是否意味着教会不再需要人来带领了呢？或者说家庭当中就没有谁是真正带领或者做头的呢？那即便彼此顺服，是不是谁都可以做带领呢？那我想大家可能刚看到这一段经文会有这么一个疑问。不过如果我们再往下看几节经文的话，我们就意识到彼此顺服并不是表达这样的含义。 因为在下面的几节经文，也正是我们今天会讲到的丈夫与妻子、父母与儿女，以及下节会讲到的奴隶与主人，他们之间存在职分上的有一方要顺服另一方。那么我们还是要问，那经文这里说彼此的顺服是什么意思？那我们知道，在这世界的法则里，尤其是在古代的法则里，顺服其实往往意味着是顺从者呢，他是地位是低下的，往往是战败的一方或者社会低微的人，比如说奴隶，他们的顺服其实也代表着他们地位的低下，因为他们的顺服都是不是出于自愿，而是出于无奈，他们沦落至此才这样。在或者在古代的夫妻关系当中，往往女性我是一个非常不利的位置，因为首先在力量上他们不及男人，其次在生活供养上他们需要依靠男人，所以他们顺服很多时候也不是甘愿的顺服，而是由于他们被迫的环境或者文化所胁迫，所以只能如此。但是在教会里，属于耶稣基督的门徒，不论在哪一段的关系当中，他们之间的彼此顺服不是出于无奈的，而是出于甘心顺服。会众跟随长老们的带领，不是出于无奈，而是甘心顺服。妻子在家中顺服丈夫，不是出于无奈，不是迫不得已，而是甘心顺服。儿女在家中顺服父母，不是因为不情愿，而是要甘心顺服。奴隶服侍主人，也不是出于恐惧或无奈，而是甘心顺服。那在基督里的顺服都是出于心甘情愿的，是为着主的缘故。而顺服是在爱中彼此顺服，不是在恐惧当中顺服。在教会当中，不论我们处在一个怎样的位置，我们都是教会肢体的一部分，虽然我们职责不同，职分不同，但我们主内都是弟兄姊妹，没有哪一个是高过其他人。所以在世界上的法则绝对不可以应用在教会当中，否则产生的就只是纷争，因为世界就是处在一个不停的争斗争夺资源，要成为那个可以压迫别人的人，使别人成为顺服者，使自己成为唯一的受益者。所以这里所说的彼此顺服是建立在爱的上面。那另外这里所说的彼此顺服，并不是说教会不需要带领，家庭不需要领头。那到底怎样彼此顺服呢？那我想耶稣基督的教导能够给我们清晰回答这个疑问。在马可福音10章42到45节，耶稣叫他们来，对他们说，你们知道外邦人有尊为君王的治理他们，有大臣操权的管束他们，只是在你们中间不是这样。你们中间谁愿为大，就必做你们的用人，在你们中间谁愿为首，就必做众人的仆人。因为人子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然后在哥林多前书9章11节，保罗说，我虽是自由的，无人辖管，然而我甘心做了众人的仆人，为要多得人。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在这段话当中说，外邦的权贵来对比教会，不论是教会做带领的，还是做任何其他职分的，我们都是在服侍，都是服侍他人的人。而那做带领的人也更是要做众人的仆人。而照人的观点来讲，仆人是顺服主人的。但是我们主说的这句话，不是说被服侍的人说什么，服侍的人就要听什么，并不是说长老们要听从会众们的命令，而是长老们他们是以带领的身份来作为他们的服侍，来侍奉众人。他们带领的目的是为了众人真正的益处而着想，为他们属灵的益处而服侍他们，做他们的仆人。那耶稣基督自己来世间，在经文里说，他与神同等，却不 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取了奴隶的样式，甘心顺服，以至于死。那耶稣是神的儿子，他与神同等，但他因爱的缘故，甘心顺服，为拯救属他的百姓。耶稣基督为圣子，与父同等，但是他舍弃这些来世间，为要拯救我们，也是要服侍 我们，救我们脱离罪恶。所以这里的彼此顺服，并不是在纠结于到底谁该听谁的，不是纠结于长老是否要听从会众们的命令，或者说丈夫是否要听从妻子的命令，这里不是在谈论这些，而是指向一个谦卑为仆人的态度，彼此之间的侍奉。带领和被带领的是涉及到教会的职分和家中神创造的秩序，神有设定的秩序，而这个次序当中不存在高低，因为我们都是神所造的，但是职分各不相同。不论是做带领的还是做跟随的，我们都是彼此顺服。做跟随的要甘心的顺服，做带领的要为跟从的人他们真正的益处而顺服舍己，彼此之间做众人的仆人，为着彼此真正的益处甘愿顺服。那在21节经文当中有一个条件，那中文圣经就写的是存敬畏基督的心，原文意思就是敬畏基督中，敬畏基督中彼此的顺服。这一句话是我们彼此顺服的条件和原因。我们彼此之间侍奉不是没有原则的，我们如果彼此顺服，彼此之间侍奉是在耶稣基督里面，是存有对基督的敬畏，彼此的顺服。也就是说我们彼此的顺服仅仅是由于我们敬畏耶稣基督的缘故。如果我们顺服，我们是因为耶稣基督而顺服的缘故而顺服，就好像神命令我们要顺服执政掌权的，我们就顺服执政掌权的，这些都是在不违背神命令的前提下。同样我们彼此之间顺服也是在不违背神旨意的前提下。会众顺服长老的带领，但是如果长老要带领会众一同做出犯罪的事情，那么会众就不应当顺服，因为那是违背神旨意的。同样会众可能对长老有提要求，但是也许可能会众的要求是出于自己的欲望，那么长老也不会答应他们的祈求。同样在家庭当中，丈夫若让妻子做出犯罪的事情，妻子就应当顺服神而不是顺服丈夫。同样妻子提出了不合神心意的要求，丈夫也不能答应他们的请求。不管是任何的环境里，我们顺服一定是因为敬畏基督的缘故，是为了以顺服基督的缘故而顺服。那21节呢，我们刚才讲这段经文它是一个总纲，那后面保罗接着列举出了三个不同关系之间的顺服，其中首要的最重要的关系是夫妻之间关系的顺服，保罗也将它放在了首位。那保罗在阐述这三个不同关系之间都是由需要顺服的位置来作为开始，在22到24节，那保罗就先从妻子的作为开始。22节，你们做妻子的当顺服自己的丈夫，如同顺服主。那这一段经文呢，我觉得可能是现代教会最不愿意去面对的经文之一。在现在这个时代，女权主义其实已经非常根深蒂固的影响教会，那这一段经文呢可能会引起很多姊妹的反感，许多人也已经不敢讲妻子要顺服丈夫。那我参加过，我周围身边年轻人很多，我参加过他们的婚礼，很多很多婚礼，然后有劝勉的，他们都会说妻子要敬重丈夫，当然这点并没有错，但是他们会刻意的把顺服这两个字去掉，给去掉。他们很多不敢提妻子要顺服丈夫，因为在女权主义的人眼里，命令他们顺服丈夫是一个非常冒犯他们的举动。但是神的命令就摆在我们眼前，那让真正愿意顺服跟随神的姊妹，让他们的婚姻因他们的顺服得蒙祝福。然后曾经听人讲到说，一个姊妹的生命到底如何，从她在家里是否顺服丈夫，在教会是否顺服弟兄的带领，是能够看出来。那这一点我非常的认同。在很多教会，我们可能见过很多热心侍奉，在教会当中非常热心侍奉的姊妹，在这点上我为他们感谢神。很多人看到他们热心服侍，就会认为他们是真心爱主的人， 但是这个定义呢不一定准确。我也看见很多热心服事的，当他们面对神的命令的时候，他们会选择无视神的命令。那这样的生命绝对不是成熟的，也不是讨神喜悦的。那如此也不是真正爱主的，尽管他们做了很多的事情。所以在这点上，我们需要去纠正我们的观念，不要以一个人做的多少来判断他是否是爱神的人，而是要看他是否愿意去定义顺服在神的面前。那第22节的经文，这些经文非常的直白，就是妻子在家中的角色，妻子在家中要顺服丈夫。那我再次强调，这里并不意味着地位的低下，这是世界的看法，因为我们受造成为男成为女完全是神来定的。妻子顺服丈夫是因为他顺服基督的缘故，这是接受神对他创造的体现，是接受神所给他职分的体现。现代女权主义的兴起，他们试图想让女性可以做男人做的任何的位置，他们认为在家中抚养儿童照顾家庭是一件没有价值没有荣耀的事情。其实大家知道吗，这个世界上最看不起女性其实并不是男人，而是女权主义者他们自己。他们是最看不起女性的，因为他们认为女人在家中做的事情是没有价值的，是没有荣耀的，所以他们才会去想争夺男人所做的事情。因为他们认为男人做的事情有意义，女性在家中做的事情没有意义，他们舍弃了神赐给女人天性的职责，而去抢夺男人所做的事情。他们是瞧不起神给他们的设定，自己也看不起自己。妻子在家中抢夺带领的位置，那他们会像箴言当中所说的，箴言的14:1说，智慧妇人建立家室，愚妄妇人亲手拆毁。试图去颠倒神所设定的家庭次序，那最终的结果其实是拆毁自己的家。那许多受女权主义影响的许多华人教会，他们可能会这么说，他们可能会认为这个时代的姊妹的灵性会比弟兄要好，因为他们所看到的景象是在教会当中大多服侍热心的也是姊妹，只有少数的弟兄，这是他们对现代教会的一种解释。但是我曾经听到人说过这么一句话，我非常的阿们。他说，不论是弟兄在教会中不愿承担，或者姊妹强势不愿顺服要与弟兄们相争，无论是弟兄还是姊妹，灵性都是败落的。这个时代不是姊妹灵性好弟兄灵性不好，而是弟兄和姊妹灵性都不好。姊妹不愿在家中在教会中顺服，她的灵性是不好。许多姊妹认为自己有能力，所以在家中代替丈夫做头，在教会当中代替弟兄做带领，但是神的家中不是按照能力和恩赐来担当职分的，而是按照神的设定，按照神赐予的秩序来进行的。姊妹与丈夫之间不是一种相互比较和竞争的关系，而是各自在自己的本位上做神所要求做的事情。神要求姊妹在家中顺服自己的丈夫，那么经文告诉我们到什么程度呢？要像顺服主一样的程度。那我想很多姊妹听到这句话心里会感到害怕，我非常可以理解，因为我们的主是良善的，是完全的，是我们可以信靠的，但是做丈夫的不是如此，他们是罪人。很多姊妹听到要完全顺服丈夫，心中是会有恐惧的，因为他们没有办法完全的信任他们的丈夫，因为他们的丈夫并不是能完全的像主那样去爱他们。他们的恐惧是可以理解的，是可以理解，也是真实存在的。不过神让我们顺服家中的丈夫，不是基于丈夫是可靠的，不是基于丈夫是良善的，而是基于神是良善的。 神必在当中与你同行。就好像神 要求我们顺服执政在位的掌权者，不仅仅是顺服那行公义的，也告诉我们乖僻的也要顺服。这一切都是建立在顺服基督的前提下。所以姊妹们，不论丈夫是否信主，丈夫是否敬虔，都当因为基督的缘故顺服在家中的丈夫。这顺服并不是无原则的顺服，而是在不违背神所教导的前提下顺服。那后面的经文23节就接着说妻子顺服丈夫的原因。经文说因为丈夫是妻子的头，如同基督是教会的头，他又是教会全体的救主，教会怎样顺服基督，妻子也要怎样顺服丈夫。那妻子顺服丈夫不在乎丈夫的条件和才能，不在乎任何一切外在的因素，只是因为这是神所设立的秩序，顺服基督的妻子也必定顺服她的丈夫。如果妻子们能够顺服，他们必能讨神的喜悦，那信实有恩慈良善的神也必与他们同行。好，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作为丈夫神是怎样教导他们的。在以弗所书5章25节，你们做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正如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那首先保罗说做丈夫的要爱妻子，那爱似乎有一些抽象，怎样才算是爱呢？保罗给了一个非常形象的比较，或者说这是神从创世之初就预设和预表的。丈夫与妻子对应基督与教会，丈夫对妻子的爱也像基督爱教会一样。其实也就是说，如果丈夫想学习如何爱妻子，他必须需要明白基督到底是如何爱教会的。同样，妻子想知道如何顺服丈夫，她也要知道教会到底是如何顺服基督的。如果教会都不知道该如何顺服基督，那么怎么能期待妻子按照主的旨意顺服丈夫？同样，如果一个教会都不知道基督是怎样爱教会的，那么该如何教导丈夫去爱自己的妻子？讲明教会与基督的关系，对正确教导夫妻的关系有着一个至关重要的作用。那许多教会都不讲明白教会该怎样顺服基督。那基督的命令对教会来讲意味着什么呢？基督的命令是我们可以选择性顺服的吗？可惜很大部分教会确实是如此。那另一方面，许多教会又强调神的爱，却又假不明白神的爱到底是什么。神的爱是可以放纵罪恶的吗？可惜的是，很多教会也正是如此。那么神对教会的爱是怎样的爱呢？那丈夫对妻子要是怎样的爱呢？25节后面给出了一个总纲，这总纲也是基督如何爱教会，就是为教会舍己。爱的具体表现就是舍己。那这一点我们前面几节课已经提到过了。基督爱教会，虽然他是神，却没有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基督为了教会的益处舍弃了自己，这同样是丈夫爱妻子的总纲，就是舍己。妻子要顺服丈夫，神的旨意不是任由丈夫就可以变得像暴君一样的存在，什么都蛮横无理。我们在21节已经说到要彼此顺服，虽然丈夫是家中的头，职分上是妻子顺服丈夫，但是丈夫要为妻子的益处舍弃自己，是彻底的舍弃自己。丈夫要放弃自以为拥有的权利来未来造就自己的妻子。对丈夫来讲，里面不应当再有自我，而是在家庭方面完全委身，为你妻子的益处。如果基督不以神为同等为强夺的舍弃了自己给教会，那么丈夫不是基督也不是神，是与妻子同等的人，而有什么理由不舍弃自己以为应得的权利呢？那接着让我们来看一下丈夫爱妻子的具体哪些方面。第一个方面是基督对教会的爱是洁净圣洁的爱，所以丈夫对妻子也是洁净和圣洁的爱。26和27， 要用水借着道把教会洗净，成为圣洁，可以献给自己，做个荣耀的教会，毫无玷污、皱纹等类的病，乃是圣洁，没有瑕疵的。那教会是被神所洁净的教会，借着外在的水洗来表明内在的洁净，但水洗本身不能洁净内在，水洗只是外在体现，真正洁净是借着神的道，这道就是神的话，将教会洗净。那基督是如此洁净自己所爱的教会，所以丈夫也同样用着圣洁的爱去爱妻子。那么这圣洁的爱具体是指什么？其实就是丈夫爱妻子是一定带领妻子所走的方向是使他们更加圣洁的方向，而不是使他们更加的污秽。丈夫的带领不是让妻子做罪恶的事情，让罪恶来污染自己的妻子。那丈夫作为家中的头，他带领妻子是要走成圣的路，是乐意看到妻子能够更加的去爱慕耶稣基督，也更加使他们有圣洁的样式。那像我们牧师之前有提到过，爱人就是把他爱到天国去，丈夫爱妻子更是这样，他们希望自己妻子能够更加的圣洁。丈夫不是为了满足自己的欲望使妻子去做很多污秽罪恶的事情，爱妻子的丈夫绝对不会带领妻子走向这个方向。同样包括丈夫为妻子付出，也是为了使他能够更加圣洁。有时候妻子所提出的要求可能对他来讲没有真正的益处，那么丈夫就需要阻止，即便可能妻子会不开心，丈夫一定不能坐视不管，任由妻子去犯罪。这个例子，我刚才所说的这个例子，其实正是人类堕落的开始。在伊甸园里，亚当和夏娃受蛇的引诱，要吃分别善恶树的果子。首先，夏娃吃树上的果子，没有寻求亚当的许可，而亚当也没有出面阻止夏娃如此做。如今，我们人类就落到这么一个局面。所以，丈夫爱妻子，不是我们所说的溺爱，而是真正圣洁的爱，是为将妻子能够引到圣洁的里面。当然，丈夫自己的圣洁是带领妻子圣洁的关键。那如果一个丈夫对妻子说他爱妻子，然后结果让自己的妻子去做违背神的事情，那他并不爱这个妻子。做丈夫要知道，妻子顺服丈夫，不是为了丈夫的欲望得到满足。在古代社会里，男权的社会里，男人就是将自己的妻子当成欲望得到满足的工具。古代的女人地位可能仅仅是比奴隶稍微高一些。那个时候社会里，丈夫完全是自我中心的，自己是污秽的，也要让妻子满足自己的欲望而污秽。那这也是做妻子为什么会对顺服丈夫这个命令感到恐惧。正是因为很多丈夫是污秽的，是自我中心的，是完全为自己欲望而活的，妻子必定害怕。他们害怕若要顺服这样的丈夫便只能受到伤害，因为人在自我中心里面是没有爱可言的，而且还会导致丈夫自己污秽，也带着妻子进入污秽。所以做丈夫的自己首先要圣洁，才能带领妻子走圣洁的道路。那这里是针对夫妻都是主内的说的，如果说夫妻不都是主内的话，那不在今天的这个讨论范围之内。那这些内容是在哥林多前书有其他的教导。那第二点，另一方面，有的丈夫会溺爱纵容自己的妻子，任由妻子犯罪。有的妻子认为丈夫纵容她犯罪，她觉得这是丈夫爱她的体现。但是事实上，这也不是真正的爱。丈夫不是让妻子来辖制自己，让自己来满足妻子犯罪的欲望。做妻子顺服丈夫，是将自己委身在丈夫里面，是要让丈夫带领妻子走圣洁的道路，这是丈夫的责任。丈夫绝对不能对自己妻子犯罪视而不见，丈夫要用真理 来带领妻子离开罪恶，正如基督用真理来洁净教会。那同样，丈夫也要有基督一样忍耐之心来忍耐自己的妻子，正如基督也是这样忍耐他的教会，使他成圣。那这个是丈夫爱妻子的第一个方面体现，也是基督爱教会的体现。那后面28到30节是第二个方面，经文我给大家念一下：丈夫也照样爱妻子，如同爱自己的身子，爱妻子便是爱自己了。从来没有人恨恶自己的身子，总是保养顾惜，正像基督待教会一样，因为我们是他身上的肢体。那丈夫爱妻子的第二个方面，是体现在丈夫对妻子的顾养和关怀上的爱。基督是教会的供应者，是教会的安慰者，是教会的保护者，所以丈夫对妻子的爱，丈夫应当是妻子的保护者，是妻子的供应者和安慰者。那第28节说，丈夫也应当照样爱妻子。那在原文应当这个词啊，应当这个词，它意思是有义务，或者说有的时候说赊账的时候是有欠余。所以丈夫对妻子的作为保护者、供应者和安慰者，这个是丈夫应尽的责任，是义务，是必须要做的。那彼得前书3章7节，你们做丈夫的也要按情理和妻子同住，因他比你软弱，与你一同承受生命之恩，所以要敬重他，这样便叫你们的祷告没有阻碍。经文说妻子是软弱的器皿，这不是说丈夫就是刚强的，但是妻子是更加软弱的。这不仅仅是在说我说满足说妻子有这样很多的需要，不仅仅是在物质生活方面，同时包括他们的情感上的需要。丈夫不能只提供物质上的满足，而忽视妻子们情感上的需要。不可以冷漠对待自己的妻子，丈夫对待妻子的态度正如基督对待教会的态度，就是要舍弃自己。那之前我们说到彼此顺服，妻子顺服丈夫的带领，丈夫也因为妻子真正的需要甘愿舍己，宁肯放弃自己一切的权利来供应妻子真正无论是灵性上、意识上还是情感上的需要。保罗接着使用爱惜自己的身子来作为比喻。那人生来就会爱惜自己的，这个是我们人的共性，这点是不需要人来教我们才会爱惜自己的。爱惜自己是本来的，我们本身就会的。丈夫看待自己的妻子，要将她看成是自己的身子，保养、顾念、疼惜。我们从不会认为供应和保护自己身上的需要和健康，这是一件多余的事情，我们不会这么认为。我们也不会为保养自己的身体而感到厌烦，我们都看这为必要的事情。那同样，丈夫照顾妻子也同样不可看为是一件外在添加的麻烦的事情，而是一种关注和顾念自己身子的态度来对待自己的妻子。那最后31到33节，为这个缘故，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这是极大的奥秘，但我是指着基督和教会说的。然而你们个人都当爱妻子如同爱自己，妻子也当敬重她的丈夫。那为这个缘故，经文说为这个缘故，是指着前面几节经文，教会是基督的身体，妻子是丈夫的身体，基督是教会的头，丈夫是妻子的头，是为这个缘故，人要离开父母，进入婚姻，成为一个独立的家庭。那这并不是说进入婚姻就不再顾念父母了，人照样有抚养父母的责任，但是他们是独立的家庭，不再受到父母的限制。那这是神的设定。那大部分婆媳关系争吵很多都是与没有真正离开父母有关。这不仅仅是说尽量不要住在同一个屋檐下，那住在一起并没有什么错误，但是容易引起干涉。重要的要点是，过去父母有抚养和教导的责任，因为古代婚姻其实比现代婚姻要早很多很多。在婚姻前，他们都在父母的抚养和监护下，而婚姻是成立独立的家庭，父母不再干涉 这新家庭的决定。那我自己周围身边，我认识很多新婚的年轻人，其中就包括有说像妈宝男这样的一个例子，就是结婚后虽然母亲不跟他们同住，但是丈夫事事都听从他母亲的决定，就直接导致了家庭内部的崩坏。那人离开父母，这是神的设定，任何尝试违背神的设定一定是自取灭亡。那后面说这是极大的奥秘，是指这奥秘是基督与教会为一体，那在旧约当中呢并没有完全的展现显现，却在新约当中显明基督到底如何爱教会，为教会设计。好，那我们刚才简单说了一下这个夫妻关于家庭中夫妻在经文上的一些教导。那我们接下来看一下在家庭中的另一段关系，就是父母与子女的关系。在以弗所书六章一节，你们做儿女的要在主里听从父母，这是理所当然的。保罗对在家中做儿女的教导，首先是要听从父母。那这节里，这节经文里说做儿女的，那如果就从这个词，单单这个词来看的话，做儿女在希腊文词啊，它可以指的不仅仅是说在成长中的孩子或者青少年，其实也包括在父母监管下的成人。但是这段经文主要针对的是能开始明白神话语在成长中的儿女，因为这教导是直接对儿女所说的。如果儿女是婴儿的话，那他们也不可能去明白这段经文。那父母在当孩子到一定年龄，他们是有义务去教导这孩子关于主的福音。若是已经信主的儿女，那父母就要教导他们神的话语，使他们能够遵从。那其实在哥罗西书有一段类似的教导，哥罗西书三章二十节，你们做儿女的要凡事听从父母，因为这是主所喜悦的。那以弗所书和哥罗西书，保罗对儿女的命令是听从父母，听从比顺服其实有更加的加强的意义，而且是凡事听从。神对作为儿女没有其他的要求，只要求他们听从，凡事听从父母。在以弗所书六章一节，保罗又加了在主里面听从父母。儿女听从父母是在主里面听从，也就是说除了不违背神的旨意外，在任何的事情上都要听从父母的安排。那同样这一点与丈夫妻子与丈夫一样，在今天的世界看起来，那我们之前讲到说儿女要顺服，讲到那个妻子要顺服丈夫，那这里我们讲到儿女要听从父母，可能在这个世界看起来也非常有点不寻常，尤其是我们北美讲究人权，这父母整个社会都是在教导儿女如何去维护自己的权益，导致儿女在家中其实常出现悖逆的特征，那是父母无法管教孩子，甚至在包括在肉身上对孩子的惩罚呢，都会被认定为虐待。那这个时代的儿女其实已经很难懂得像圣经当中所说的凡事听从父母。那虽然这些经文是针对儿女的教导，但是还有不得不提的是，父母从小就有教导儿女要顺服的责任，若小时候不教导，等他们长大之后其实会更加的悖逆。那我并不是说如果父母若能好好教导儿女就一定会顺服，并不一定是这样的，但是做父母的当尽在神面前的义务，要按照主的旨意教导儿女。那关于儿女，我们首先要明白，虽然他们可能小时候很可爱，尤其小时候，但他们是人，他们的罪行就在完全的也是在他们身上能够体现的，所以他们是需要被教训练的，被教导的，对他们纵容将来对他们来讲是更大的祸患。在箴言十九章十八节说这么一句，趁有指望管教你的儿子，你的心不可任他死亡。没有管教儿女的是让自己的儿女走上一条死亡的道路，要趁还有指望的时候，因为当人悖逆到一定程度再想去纠正就很困难了。那如果儿女已经到了 悖逆，完全不受管教的地步。比如说我们可能很多是第一代信徒，信主的时候儿女可能已经是悖逆的，那面对这一点，我觉得父母就尽量将福音传给他们，为他们祷告，也做好自己的见证。我自己曾经就是很悖逆的。那现在很多父母觉得孩子沉迷游戏等等这些，我都经历过。我曾经在暑假里，我可以每天玩上12到16个小时的游戏，我除了睡觉吃饭，我基本就是在玩电脑一整个暑假。然后我也不束缚自己的情欲，动不动玩电脑玩输了我不高兴，我就摔鼠标，我就砸键盘，弄坏了很多。所有的改变都是神的工作，信从福音是他们改变的开始。但是如果儿女还有指望的时候，还有指望的，做父母一定要及时管教儿女。那我们要知道，神在以色列律法当中，我们要知道神看待这个事情是非常严肃的。那些悖逆到一定程度以至于打父母咒骂父母的，他们的刑罚是非常可怕的。在出埃及21章15节，打父母的必要把他致死，17节咒骂父母的必要把他致死。儿女在父母手中是要受管教的，或者说要训练他们有纪律，不是任意妄为，任由自己的心中情欲想做什么就做什么。如果他们不被管教，放纵自己的欲望，有一天不再有机会了。像律法中看到打父母咒骂父母，这个不是一朝一夕就出现的，而是缺乏管教放纵的结果，在神的律法中是要被致死的。儿女的管教是父母的责任，父母管教是让儿女远离死亡的道路。不要一时舍不得而纵容，这个只会害了他们。那管教的重要一点是要纠正错误，对于正确的事物要鼓励和奖励，对于错误的事物要责罚，让他们能够认识对错。对于正确的事情，父母一定要鼓励和奖赏。对于这一点，对于后面经文父母教导的时候会再提。那错误的地方是一定要责罚的。在箴言22章15节，愚蒙迷住孩童的心，用管教的杖可以远远赶除。29章17节箴言，管教你的儿子，他就使你得安息，也必使你心里喜乐。即使需要使用管教的棍，也要让他们从小远离愚昧。正像刚才经文说，愚蒙会迷住孩童的心，但是管教的杖，那这个有两个功用，一个是纠正，就是管教，另一个是责罚。他们需要从小就明白罪恶是要受到惩罚的，因为他们的罪性在他们里面，这个是他们一定要学会的。那虽然现在的政府呢，他们居然现在会限制父母对儿女很多的管教，那其实现在政府做了很多越界超过政府所应该做的事情。政府来定义婚姻，政府限制了父母对孩子责罚管教，这些其实都是超过了他们所应当作为政府的职责范围。那这样的限制会让儿女越来越放纵。但是作为主内的父母，当真严重需要纠正的时候，请不要顾惜管教的棍，因为这是为儿女的益处。不过父母需要清楚的知道，责罚不是为了羞辱他，而是为了纠正他。那即便用棍责罚，即便是用棍责罚，圣经也写了箴言10章13节，明哲人嘴里有智慧，无知人背上受刑杖。19章29节，刑罚是为亵慢人预备的，鞭打是为愚昧人的背所预备的。这里一直提到打是打背部，所以其实永远不要去打孩子脸，因为这个不是管教，这个是羞辱。常被打脸的儿女，他们不会认为父母是爱他的，因为他们打脸是羞辱性的而非纠正性的。若要棍，即便纠正，圣经也说是打背部，不是伤害性和侮辱性。如果这样的话，那就成了后面所说惹动儿女的怒气了。那保罗给出儿女要听从父母的理由，他说这是理所当然的。那理所当然在原文的翻译就是公义的意思，就听从父母是在神眼中看为 正确的事情，是主所喜悦的事情。因为地上的父母其实对应的是天上的神，悖逆父母的人也一定是悖逆神的人。罗马书一章三十节将违背父母与其他的罪恶是同列在一起的。以弗所书，那接着我们看下一节经文，第二节，要孝敬父母，使你得福在世长寿，这是第一条带着应许的诫命。那另一方面是孝敬父母，是一条带着应许的诫命。孝敬父母直接翻译就是尊荣父母，听从父母是可以尊荣父母的，成人后供养父母也是尊荣父母的一方面，但不仅仅只局限在如此。那因为时间缘故，我们就没有不再多讲。那我们接下来看保罗对主内做父母的要求，就是第四节，你们做父亲的不要惹儿女的气，只要照着主的教训和警戒养育他们。那保罗在此处特别提到做父亲的，因为那时候因为父亲是在家中是属灵带领，是家中的头，不论是在古代当时还是在我们今天，父亲都应对儿女是主要的教导者。母亲的角色也是一样，母亲对儿女主要来自于他们长期的陪伴然后造成的影响，母亲也同样有着重要的教导作用。所以这里不仅仅是应用在父亲的身上，也一样在母亲的身上。但父亲对教导儿女是绝对不可忽略的。很多现在做父亲的，其实他们会认为只要挣钱养家就可以了，然后认为可能教育儿女不是自己责任的一部分。但圣经里的教导与这样的想法是完全反过来的。如果你看箴言，你会发现大部分都是父亲在教导儿女，当中也提及母亲对儿女的教导，但是主要是父亲作为家中的头来教导，所以做父亲的是不可以忽略这一点的。那接着保罗提了两个方面，一个是不要做的，一个是要做的。那首先我们来看不要做的，不要惹儿女的气。那这一句是一个非常简单的教导。我们要知道在当时那个时代，在当时罗马，父亲在家中是有几个儿女，而儿女不能有什么反抗。但保罗在五章二十一节已经写了要彼此顺服，儿女顺服父母是应该的，父母也为着儿女真正的益处舍己。所以保罗首先说不要惹儿女的气。那我看了一些资料啊，在这几个方面他有写有几个方面是可以惹动儿女的气，当然肯定不只局限于这些，但是我觉得我看到这些我很阿闷，我分享给大家。那第一点是父母对儿女过度的掌控，那试图去掌控儿女的每一件事情，按照自己的意愿为儿女安排各样的事情，不顾儿女的意愿，不信任他们可以做任何的事情，不断的质疑他们所有的判断，在这一点上是可以惹动儿女的气。那第二点是父母对儿女的偏爱，这一点在旧约故事里我们已经看到很多血淋淋的故事，利百加偏爱雅各，雅各偏爱约瑟，都引发出家人相争的惨状。那虽然神使用这些不好的事情，好像约瑟对他哥哥说，从前你们的意思是要害我，但神的意思原是好的，要保全许多人的性命，成就今日的光景。那虽然神的大能能扭转这些，但这并不意味着这些是可以被接纳的。偏心或者偏爱必定会引起儿女的怒气，把自己的儿女之间相互比较是一种非常严重的错误。也许父母是无心的，但对自己儿女来讲，时间久了是一种灾难性的影响。那第三是父母强迫儿女要取得成就，那这点在我们中国家庭是非常常见的，太常见了，很大程度上是父母自己的罪所造成的，就是骄傲。因为父母之间会相互比较儿女，而儿女不是看不懂父母的心思，大家千万不要认为他们不懂，时间长了他们会慢慢的意识到父母的目的只是为了自己。 他们不会认为父母是在为他们的益处，而是为了父母自己的骄傲。我自己身边就有人从小被父母逼着学钢琴，学得很好十几年，但等他离开父母后，他再也不想碰钢琴了，因为他看钢琴就会有痛苦的回忆。难道我们会认为儿女觉得这样父母这样做是为他们益处而做的吗？那在这点上包括了很多，包括学业、体育、特长、技能。神从来没有教导我们教导儿女要在这些方面过人优秀，他只要求我们教导他敬畏神。在这方面的强迫他们变得优秀，这是来自父母自己的罪。那第四点，父母吝啬肯定和赞赏的话语，这点之前有提到过。儿女做正确的事情要鼓励，错误的事情要纠正。你永远可以找到你儿女的不足之处，不仅儿女，你可以在任何人身上找到，一定能够找到不足之处，但你也同样可以找到儿女可夸的地方，只要你让自己的眼目调整。儿女是需要父母的肯定，这是他们成长必不可少的环节。没有被父母认可的儿女将来会引起很多的麻烦，他们会试图在各个方面过度专注寻求认可，甚至会被别人利用。所以不要拿完美的标准来要求儿女，他们有进步的地方就肯定他们，失败的地方就鼓励他们。那我说的不仅仅是说在世俗成就方面，这些应该是父母在眼里应该放在最后面思考的地方，我是说在信仰的方面，有成长就要鼓励，有罪恶要纠正和责罚。那第五点可以惹动儿女怒气的是，父母不给儿女空间和时间成长。那儿女成长不是一朝一夕的，很多家长很多父母对儿女其实有时候挺不耐烦的，因为儿女犯的错误，他可能会犯之前同样的错误，会犯很多次。我们有很多时候太理所当然认为只要被纠正一次就可以被纠正，那这个是不切实际的。儿女成长是需要空间和时间给他们犯错误的空间，并且持续的教导。也许同一种错误要纠正十遍，要纠正二十遍都有可能的。做父母一定要有忍耐的心，那这是神操练父母自己生命的时刻。那我们自己的生命也都在成长过程中，基督忍耐我们。那这个原则其实也是面对刚信主的弟兄姊妹，他们属灵上是婴孩身上一样适用，他们需要灵性成熟的人多忍耐和担当，他们需要时间成长。那第六点，父母冷漠对待儿女，没有为儿女舍己。儿女是神赐的产业，是神托付给父母的，将来是要向神交账的。很多父母冷漠对待儿女，没有花时间去关注他们，儿女会感受到他们自己的存在是多余的，是多余的。那许多人认为挣足够的金钱留给儿女是最重要，就忽略了与他们相处的时间。但儿女得不到父母的关注，他们真的会觉得自己在这个家庭是多余的。那将来即便父母给他们怎样的物质条件，都弥补不了父母在儿女生命中的缺失。那另外的父母不是因为时间和精力不够，而是单纯就是不愿意为孩子舍己。当儿女对他们放弃希望的时候，认为在父母生命里自己是多余的人，这个会惹动他们的怒气。而父母小时候把儿女看成多余的，长大儿女也会将父母看成是多余的。那第七，父母在肉身和言语上虐待儿女。那之前我们提到过管教儿女，即便是用棍棒的责罚，这些是为了管教他们，不是为了随从自己的己好去虐待儿女。也不要因为儿女达不到你的期望而责罚。那神赐儿女让他们学习敬畏神，不是为了让儿女满足父母的要求，而是让父母管教儿女学习敬畏神。所以儿女绝不是让父母来撒气和虐待对象，不论是肉身还是言语的。那现在父母其实不太会用，很多时候不太会用体罚的方式，但是言语的伤害是加倍的。身体伤害可以恢复的，但是言语对人的伤害是可怕的，内在造成的伤害比外在其实更加难以恢复。
那总之就是一点，如果父母是圣洁的，效法基督的，是舍己的，被圣灵充满的，以上这些现象是不会发生的。那最后保罗还陈述了一个正面的劝诫，只要照着主的教训和警戒养育他们。父母教导儿女，不论是训练纪律，纠正错误，还是对他们的劝诫和警告，都不是按照自己的意思来做的。像我们上面提到的，如果父母教导儿女，世界的成就是最重要的，将此当为重点，却将学习敬畏神的话放去敬畏神放在次要的，那么这就是儿女按照自己的意思，这就是父母按照自己的意思来教导儿女，而不是按照主的旨意来教导儿女。神没有要求父母把儿女培训成怎样的职业，或者在社会当中有怎样成为怎样地位的人，因为这不是父母所能掌控的，这是神所定的。但是神要求父母做好教导儿女敬畏神的职责，使他们走当走的路。箴言22章6节，教养孩童，使他们走当行的道，就是到老也不偏离。那一点点总结，那有一点我们需要注意，保罗在这整段从5章的22到6章的4节对家庭的教导关系里，对每一个不同的家庭位份所说的教导，是对每个家庭中不同位份所说的教导。那我说这话是什么意思呢？我的意思说，我们常常会看见，比如说家中的妻子用经文来要求丈夫来爱自己，丈夫用经文来支持自己，让妻子来顺服自己。但是这经文不是用来为自己而来对付他人的一个武器。那如果我们仔细看经文，我们看22节，他说你们做妻子的当顺服自己丈夫。保罗说话的对象是你们做妻子的，原文是呼格，它是个呼吁，直接就说妻子们呢，你当顺服自己的丈夫。保罗没有对丈夫们说，丈夫们要让你的妻子来顺服你。保罗所说是对妻子的要求，所以丈夫不要用经文来作为武器。同样后面也说你们做丈夫的要爱自己妻子，他说丈夫们你们要爱自己妻子。保罗没有说妻子们要让你们的丈夫来爱你，保罗没有对妻子说这些话。所以做妻子的也不要用经文来作为武器。我的意思是每个人专注神所交托给自己的位分，做好自己在神面前所当做的。那这些经文是来教导自己的，不是来教训对方的，指责对方的。不要去专注对方是否有遵从神的旨意，而是专注自己是否有顺服神的心意。所以我们不要用这些经文来作为攻击对方的工具。那我再回到5章18节所说，这些都是家庭中合神心意的体现，是建立在我们刚才18节说建立在被圣灵充满的基础上。没有人可以不被圣灵充满而过出合神心意的生活，家庭生活。神一直是我们的中心，离了他任何的事情都将走向错误。面对家庭关系，教训儿女都不是用世俗的方法和自己的思想，只有明白按神的旨意，才能有神喜悦的婚姻和培育出敬虔的儿女。那我们今天的内容就到这里，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在天上爱我们的父，主，我们感谢你，真的是赐下你的话语，能够教导我们，真的是能够引导我们。主啊，我们真来到主你面前，真求你帮助我们，真是能够更加的来渴慕你，也真的是愿我们的生命真的是被圣灵所引导，我们顺服圣灵的引导，听从主你的话语。真的不论是在家庭关系上夫妻关系中，或者与儿女之间的相处，不论在与弟兄姊妹之间的相处，主啊，真的是愿你的圣灵来引导我们，使我们凡事听从你的话。就求你来带领我们，也祝福我们每一位来到主你面前的，求你亲自的保守和看顾。主，我们知道你是恩慈的，你必加力量给我们，我们感谢你。我们这样祷告是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